觉得这一次，真的，我们教会在这个星期天开始在讲道方面有一些调整哦。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几年当中一直是在领受福音。我觉得在我们这其中，我们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神的教导。现在想一想，在一开始听到福音，到过去几年每一年都有新的领受，然后这些领受呢，真的是让我们真的是开阔我们的眼睛啊，然后更加认识到耶稣基督这个恩典，这个长阔高深，而且这个救恩的彻底，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准备有就是在讲道当中更加可以说是讲到一些应用的事情啊。然后在想到这个新的这个转折的时候，我觉得我今天早上想到这些事情，就觉得其实这也是非常非常 exciting 的一件事情。这就好像搞研究一样的哦，我就发现在搞研究上面如果你就说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啊，其实搞研究很难搞好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就除了专门搞非常理论的研究以外，大多数我们所搞的研究其实都有一定的实用的地方，而且正是那些实用的东西呢，才让这个研究的价值真正体现出来，也真的是非常 exciting 的一部分啊。我记得我那时候给本科生上课的时候，比如给他们讲的是有机化学里非常非常非常基本的东西，然后其中我记得有一次我就问学生说，你觉得搞有机的人，真正搞有机的人是不是一天都在这里化反应机理啊，或者是做这些东西？其实我们从来不做这个，基本上从来不做这个。我们其实真正都是在讲到真的你搞有机化学的时候，是用你所学到的基本的这些基础的知识，然后是去做一些真正有用的分子，这些分子它有特别的特性，我们是在这里头真正的平时思考的都是这些事情。但是呢，在搞研究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哦，如果搞研究对一些很基本的这些有些时候很简单的一些概念，如果你理解的不透彻，或者理解有错误，等你真正去搞应用的时候就总搞不好，真的总搞不好。所以呢，过去几年我们在这福音的这个可以说你也可以说是理论基础，其实我觉得不纯是不绝对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是一个更我觉得是在福音的这个框架上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在我过去几天里头，我觉得神也在继续在教导我关于这个怎么样应用的一些事情。就有些这个思想进到我心里头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思想如果我没有过去对福音的一些认识，我根本听不懂，就我听不懂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是非常抽象你很难理解的。但是因着对福音的一些认识那些事情他圣灵一说的这些话，你马上就明白他是在讲什么了。所以就希望在以后的这个系列当中，就好像前面那些系列每一个系列我都觉得是需要圣灵亲自来带领，有些东西都是在讲的过程当中才得以认识，同样在应用当中我发现这不是纯粹靠自己的这个归纳演绎法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而是需要圣灵继续的带领。在接下来这个系列呢，我起个题目叫得那山地为业。得那山地为业，当你想到圣经里头讲到山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其实我首先想到的是圣经里比如说生命记这里所记载这一段话，生命记第11章第10节，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这里所讲得为业就是迦南美地。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所说的就是说在新约时代里头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头，在生命当中与基督一同作王，这样子分胜得胜的这样子一个生命，这个被称为迦南美地。旧约的迦南美地只是用来预表和象征的，他在这里讲你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本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就是在埃及的时候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一样。这是讲到埃及是一个平原，平原呢的确我想尼罗河的那个流域绝对是非常适合于就是农业发展的。但是呢在那里头有一个特点，如果在那里浇水，因为是很平嘛，对吧，很平，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机械啊什么，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级的机械，他说你在那里浇水像浇灌菜园一样， 然后用脚浇灌，显然他是用脚来踩一些类似于可能就是那种传送水的那些一个装置。总之你需要你的努力，你一停止这个浇灌就停止了。但是呢，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不是这样子，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我们就知道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啊，他们沿海的一段是平原，但是呢我看西再往东一点吧，对，再往东边很大的一个都是山地啊，都是山地。所以从地中海那里吹上来的，比如说有海嘛，就有蒸发嘛，那个吹上来的水汽呢，碰到因为山很高，山很高了，不是纬度越高温度就越低嘛，所以在那里就会有降水。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是靠着上帝的大能，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律在浇灌，不是靠脚浇灌。这里当然我们明白恩典的道理，他就告诉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活在基督的这个，住在基督里，靠他的恩典生活，这样子的人生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说自己什么也不做，而是说你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之下。比如在这里这个地方有山有谷，这个地方他要不要栽种，他要不要撒种，还是要撒种的。你要想要收割就要撒种，但区别在什么？区别在这里有上帝的恩膏和祝福，真正是这个恩膏和祝福使这个种子成长的，对吧？然后呢，你就像看到这个雪山在这里很高，很高的地方，雪山就是说就这个海拔高到一定程度啊，在那里的水是终年不化的，对吧？雪是终年不化的。这样子呢，到夏天的时候，比如冬天的时候可能那里积攒了很多的雪，然后到夏天的时候随着温度有所升高，它就不断的在这里怎么样，水就流下来，这就泉水了，山泉，是不是？所以在这里所描述的都是进入到迦南地的这样子的生活。这里头上帝把一切的律都预备好了，就是让你的生活能够进入这样子丰盛得胜的这个状态。但是要进去，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你看没有，神时常看顾那地。我们知道那一地进到那里头就是进到基督里，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想过一个得胜蒙福的人生，不是停留在天然人里头，在我的这个天然人里头等着上帝来祝福，说把这句话想应用在哎呀我的一生当中。我们大家以前读荒漠甘泉，是不是啊？从岁首到年终，我们多么希望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神都看顾我们的人生。但他在这里讲什么？时常看顾那地，神所看顾的，所看重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要想要得到这样子的祝福，进到耶稣基督里。然后呢，在山地同样讲到这件事情，在民数记第13章27节这里说神告诉摩西说，这是那些探子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那地的果子。然后后面讲下去啊，到13章29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你看没有，这里我在讲山地，得那山地为业，今天要去得这个山地为业，这个山地是很重要的，这是上帝祝福的一个，就是在上帝的祝福当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呢，在旧约这里头讲到说，这个地方有迦南人住在那里。迦南当然有很多族啊，上帝主要提到的呢是迦南七族，要把他们除灭。还有的经文你去看，他主要讲了，就常常讲六族。但在这里提到住在山地的是哪些？赫人、耶布斯人和亚摩利人。亚摩利，其实圣经也有把整个这些人都称为亚摩利人啊。如果你去看有些经文，如果你去看以色列的地形的话啊，这不是地中海吗？然后这边呢就是平原，这里是非利士人所住的，这个地方平原是沿海的，这个地方是迦南人所住的。然后中间呢，这是山地，整个这一溜都是山地。然后呢，他这里讲到说是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那里，过了高地这边就是被称为大裂谷，大裂谷像比如约旦河， 对吧？约旦河从这里流下去，一直流到死海里头。然后这里是非常深的一个谷啊，这是它这里特别的这样一个地形。所以在这里讲到要得那山地为业，首先面对的是什么？就是这些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所以就要去打的，要把这些人打败了以后，才能得那山地为业。如果我们去看一看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一直进到迦南地，中间是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的。他一开始，在他们的第一年一月，他出了埃及，这是离开兰塞，他们是后来过红海，然后呢，到了第一年的三月，就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这个西乃山，在西乃山这里与神立约，领受律法，过后在这里建造会幕，有将近一年之久，到第二年的二月份。然后呢，圣经里有讲到啊，就是从这个何烈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所以从这个地方啊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加利斯巴尼亚就快到了迦南地的边境了，对吧？已经在这里了，这也就11天的路程，让60万的人，那个不会是走很快的啊，不会是走很快的，但是也就11天，就意思说这里是没有多远的距离。但是呢，他们在这里头，他们派探子去窥探那个地，这就是刚才所读的民数记里头，那些探子说，哎呀，去看了以后，果然那是流奶与蜜之地。等他们回来之后呢，在这里头他们就因为不信上帝，没有进去。过后38年就在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一直转，一直到后38年结束之后，然后这是中间这段时间啊，就是民数记里头所记载的他们的悲惨生活。他们的就是在那一代的人都灭亡了，然后过后呢，他们就绕行，这是以东的吧，这是摩亚，他们这些地方是神给那个什么，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摩亚就是摩亚是那个罗德的后代，对吧？罗德的后代，他绕过他们，然后从这里进到迦南地的。对吧？从这里进到迦南地，当然这一段过程呢，也非常象征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的生命。我们离开埃及，这就是从我说具体的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过程，这就是可以说是得救了，对吧？得救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然后这里为什么有一个立约啊？就是这里领受律法啊，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的时候，其实在我们现在状况，通常都是天然的思想。恐怕就算你听福音的人啊，真正听福音、听恩典的福音的人，有不少，你其实都很难真正领受这个恩典福音它里头的这个信息，是因为我们天然人里头那个律法靠自己的观念太强了。但是中间这个领受律法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啊，我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有很清楚的这么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一个真正跟随神的人中间都会经历这么一个好像里程碑。这个里程碑是什么啊？就是我信主了，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把我的生命，所谓说把我的生命交在他手里，但是呢，内心对上帝其实还没有什么叫做 commitment，没有什么 commitment， 就是神对我所说的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时候我虽然来投靠神，但是更多的是说我要神来解决我人生的问题，我对他没有什么 commitment， 神的话说什么，告诉我人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我其实不是太在乎。有的时候听恩典的福音啊，因为在我们在讲恩典的时候，常常在讲上帝的恩典，不要我们行律法。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这就意味着上帝说什么话不重要了，上帝说要做什么不做，不要做什么不重要。恰恰相反，恩典的福音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正遵行上帝的话。靠着耶稣基督，靠着他的生命来遵行，靠的或者通过耶稣基督来遵行，但不是不遵行，对吧？不是不遵行。所以呢，在听恩典福音也好，或者我们过去是从律法的这样子门进来的，都有一个阶段啊，一个基督徒生命要想真的进入这样门徒的人生，有一个阶段都是 我开始对上帝有一个 commitment， 这个 commitment 就是说神所说的话在我的心里头是有分量的，这个分量就是说有些事情如果圣灵感动我告诉我什么事情是对的，那我就觉着有必要去做，如果我就算做不到但是我心里还是知道我应该去做，如果有些事情圣灵告诉我不应该去做，或者是神的律法告诉我不应该去做，就算我做不到我还是想要按着神的心意去行，这叫 commitment， 这是一个非常重的里程碑啊！如果没有这个里程碑，就等于说上帝说什么我并不太在乎，我所在乎的是我来到神面前，我不管是来教会也好，或者听恩典的福音也好，基本上是为我个人服务的。如果一个人是出于这种心态啊，其实恩典的福音是听不明白的，真的听不明白的，因为纯粹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观念来听啊。所以呢，他们经过这一段之后，然后呢，其实从这到这里，从立约之地到加底斯巴尼亚，这个就在迦南地的边缘，也就11天。他告诉我们什么？当我们内心跟神如果有这个 commitment 之后，启示离迦南地是非常近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可以很快就进去，但是花了他们多久？花了他们38年，等到这世代的人全都死了，然后过后才进去，而中间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个原因啊。为什么不能够一开始就进去？其实可以很快进去的。第一次进应许之地的经历，然后这我在这里用的是生命记第一章所记载的19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对吧？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摩利人的山地去。你看没有，这就提到山地了，他们这个就向那个方向进了，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到了这里，这个地方就是亚摩利人的，就整个这一块它都可以通称为亚摩利人的山地。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到了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亚摩利人之山地，所以呢，按理说这个时候就可以进去攻取，攻取了以后他们就已经进入了迦南地了。看哪，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们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看到没有，在这个时候启示摩西就告诉他们现在就去得这个地，神并没有意思说让他们要待38年，意思是什么？意思说我们每一个人啊，一旦跟上帝有内心有这么一个 commitment， 我真的以神为神，我今天看重他的话，我想要遵行他的旨意，我想要过一个以他的话语为指导的这样子的人生，我想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当我内心里有这么一个真的是对神的这样子一个委身的时候啊，其实神的意思说现在就进去得地为业，没有要等38年，这不是神的心意，对吧？这不是神的心意。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窥探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何道、必进何城都回报我们。这话我以为美，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每支派一人。于是他们起身上山地去，到以实各谷窥探那地。他们手里拿着那地的果子下来，到我们那里回报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你看没有，当对神有这个委身的时候，当你愿意去遵行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他其实他就能够尝到一点这个神善道的滋味。这个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啊，对于基督徒，如果你人生走到一个地步，你开始针对上帝委身的时候，你一定会尝到救恩里头的喜乐。就算你从来没有听过恩典的福音，我如果回头想我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中间有很多其实非常神迹的一些带领啊，神在工作当中的，在生活当中一些带领，都是我还都没有听过恩典福音，只不过那个时候呢，重生了以后，真的跟对神有一个认真敬，其实呢，上帝就可以带领我们。所以呢，今天这一个对上帝的这个心啊，这个委身的这个心，这个 commitment， 看重他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当然我们在圣经其他经文里看到说，他们带的那个果子说是有一挂葡萄，两个人用杠扛下来， 所以呢，这里就预表着在那里头的丰盛啊。我回想我自己在以前，信主以后所领受到一些恩典，也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做研究生的，就是搞研究的时候，那时候最希望的时候，不就是能够把研究做好吗？做出些非常就是有意思的研究。其实神就给我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真的非常简单的想法，不是我不去想，我真的也一直在想，但是你去想就能想出好 idea 吗？那不是每个人都能想出好 idea 吧。我就记得那时候我真的做研究的时候，要解决一个在我们那领域50年都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当时想 idea， 我就到一个地步，我回到家里躺在床上，那分子都在我头脑里头，头脑当中打转。但是呢，这不代表你就有好 idea 啊。但后来真的有一个很简单很好的 idea， 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都是好像迦南美地的一个果子。当然呢，那些经历啊，对我所带来的一个带来的一个就是内心的变化，就是说你发现神所赐的比人自己努力的可好不知道千万倍。那么难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学生是吧，在那个50年里头，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组里头做了起码有20年的时间，他们断断续续一直在做，就是做不出来。我们后来我就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解决了。所以经过那样子的事情，我就知道上帝的恩典啊，上帝的恩典比人的努力好得多，以至于我对能够跟神有个亲近的关系，能够一生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啊，真的就有一个更深的一个盼望，更深的一个盼望。然后他们在这里就是告诉摩西说，那真的是美地，但是呢，《申命记》第一章26节记载，你们却不肯上去，竟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在帐篷内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我们上那里哪里去呢？我们的弟兄使我们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高又大，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亚纳族的人可不是比一个人比我们人比如高一个肩膀或者高一个头啊，亚纳族的人可能我不知道那个哥利亚身高九尺，可能是比他跟他们相比只是算小弟弟吧。九尺要三米呢。我跟你说，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怕他们，在你们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没有，这些探子呢，他就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心消化，因为看到那个敌人是多么的高大。摩西就想要告诉他们，你想一想在你们当中的是神，你想一想在过去这些年日是神把你们从埃及用石灾把那么强盛的国家，我相信埃及恐怕在当时的文明古国在地上是最强大的一个国家，硬是把那样子的一个国家折服了，把他们从当中带出来，然后中间有各种各样的神迹带他们到这个地步。摩西想让他们去看这件事情，但是呢，你们在这世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云柱里，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指示你们所当行的路。你看没有，你要记得啊，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可不是没有神的同在的标志。如果你现在你觉得啊，上帝好像看不见摸不着，在当时有云柱有火柱就在他们当中，这一个其实是同一个，只不过白天的时候他用云的形状，夜晚的时候用火的形状。为什么？白天的时候在沙漠里头走是很那个什么的，很干热的，对吧？这个云就可以给他们遮阴。在晚上呢，你知道那种沙漠的地方晚上是非常凉非常冻的，然后这个成为火柱就给他们取暖。 上帝其实一直与他们同在，他们不光是经历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的神迹是过去时而已，上帝每天都与他们同在，对吧？每天都与他们同在。所以呢，其实呢，他们只要看神就行了，但是呢，他们却去看仇敌。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启示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的美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加勒就是那十二个探子里头犹大族出来的。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嫩的儿子约书亚应该是以法莲的那个支派的那代表，以法莲支派的那个探子，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使以色列人承受那地为业，并且你们的妇女孩子，就是你们所说必被掳掠的和今日不知善恶的儿女，必进入那地。我要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所以你看没有，在上帝攻打的方式不在乎人的强壮，因为他们所说，你看没有，妇女孩子必被掳掠的反而可以进去，他们倒进不去。至于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你看没有，上帝在这里告诉他们回去，不要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今天不是凭信心，这已经证明他们不是凭信心。但是呢，你看没有，天人的特点，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了。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你们被仇敌杀败了。神在不在他们中间？神的云柱火柱在不在他们中间？还在那里。但是什么？但是他们因为用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话说，什么存不信的心怎么样，把永生神离弃了。他们跟神在这里内心里头是有一个分开的，这就等于神不在他们中间。我就告诉你们，你们却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擅自上山地去了。住在那山地的亚摩利人就出来攻击你们，追赶你们如蜂涌一般，在希尔杀退你们直到荷尔玛，你们便回来在耶和华面前哭嚎，耶和华就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这就是第一次进应许之地的经历，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经历。因着这一个经历啊，过去38年，过后38年，他们就在旷野里扰行。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想一想啊，为什么他们会失败？的确，迦南人在这里，亚摩利人，他们很高大，他们的城顶天，但他们真正失败的原因是这个吗？如果我们去看一看，回想一下刚才那些经文，就知道他们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不信神的话，他们，而且呢，他们不信神的话，他们可以说，用我们的话说，没有信心，用跟神来配合。他们不信神的话，而且还有什么？当神告诉他们不要去打的时候，他们偏要去打。不顺服神。你现在想一想哦，如果第一个上面失败了，第二件事情顺服了，他们会不会要等38年？我相信他们不会等38年，因为他们可以到神面前来说，认罪说，神啊，我们没有信你的话，让你来帮助我们可以信你的话。你现在想想，这个是不是比第二个神告诉你，你今天不是凭信心去打，不要去打的，是不是比这个结果要好呀？虽然不是最好的结果，但是也是次好的结果。失败了以后，不要靠自己的肉体去逞能。但是他们不是，他们不顺服神。但是今天啊，我想更仔细的来分析的还不是这两点，我们来想想为什么他不信神。其实看了刚才那段经文，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不信神。为什么？凭眼见了以后就怎么样了？就看自己了，然后就惧怕了，对不对？ 其实他们今天失败的原因啊，为什么不信神的话？因为内心被惧怕所抓住了，这不是吗？我们的弟兄让我们的心消化，这是不是被惧怕所抓住了啊？所以我今天我来想讲关于惧怕的事情，想讲你最怕什么，惧怕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大家都怕什么啊，我们家人有个人最怕高。有一次我们出去玩那个滑索，80块钱的票都已经买了，都已经上到那个架子了，有一个人愣是就下去了，怎么都劝不上去的。然后就去喝咖啡。当然呢，每个人有不同的害怕，有的时候害怕呢是非理性的，像我刚才所描述这个非理性的，你没办法说服的，对吧？我想我们当中呢有些人，你仔细想想，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啊，真的也有非理性的，真的有非理性的一些惧怕。就那个惧怕啊，在你的心里碰着这种事情之后，你根本不需要说服自己要害怕的，你就害怕了，而且那个时候用什么道理来讲你还是害怕，对吧？我想我自己怕什么，我以前可能最怕的就是丢脸。真的最怕丢脸，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对吧？但是从小到大就怕丢脸，所以你为了避免丢脸怎么样，你就要做最好的学生，你什么事情都试图掌握在自己的人生手中，就人生当中任何的事情都试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至于自己不丢脸。但是你能够保证吗？你会发现哦，不管你怕什么，你会发现这一个惧怕把你抓住，就限制了你的人生。在这个例子里，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就没有办法相信神。所以啊，今天要想进入迦南美地，要想过这种在基督里头得胜的人生啊，我们必须把内心的这些仇敌赶出去的，必须来对付的，不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不要把这些东西留下来啊。在这里有一个 USA Today， 它就是一个 survey 啊，就是说美国人在2016年所总结的，就是这样抽样调查，最怕的十件事情，很有意思啊。第一个就是 corrup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这个在2015年也是大家最害怕的。哎呀，我就想，如果美国人都这么怕，某一个国家的人都不知道。都习惯了嘛，对，都习惯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恐怖分子的袭击，41%的人认为这个是最怕的之一。第三个呢，没有足够的钱。第四呢，和第二个差不多，就是恐怖袭击自己刚好不巧就在那个时候成为这个牺牲者。第五个很有意思，也跟这个有关系。政府不让你买枪支弹药，因为这不是美国的这个有叫 Second Amendment， 对吧？他们公民可以拥有枪支弹药嘛？然后呢，因为这些年在美国的这种暴力事件、枪击的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所以呢，尤其是左翼的吧，左翼的就是想要通过各种的方式来限制，但右翼的人就很担心这个，因为就把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赖以保护自己的这个宪法赋予的权利夺去了，对吧？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最害怕的之一。然后第六呢，自己所爱的人死，第七是指整个经济上的这个崩溃，第八是 identity theft， 哇，这美国人怕这个，就怕别人把你的 identity 偷了，然后用你的名义申请 credit card 弄各种各样的东西，第九 people I love becoming seriously ill， 就是自己所爱的人生重病，第十 affordableHealthcare Act， 这就是 Obamacare。 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怕什么，是怕有呢还是怕没有，可能都是吧，有的人怕这个东西有，有的人怕这个东西没有。总之来讲，这就是美国人最害怕的这十件事情啊。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总结一下，一个就是经济方面的损失，对吧，钱没有足够的钱，经济崩溃等等等等。第二个什么，生命方面的损失，自己所爱的人过世或者成为恐怖袭击的这个受害者。然后第四，接下来什么，健康方面的损失，当然你可以加 我说安全和这个生命方面的损失是放在一起的，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些东西，大家就怕这个东西。那你说世界上的人怕这些东西怎么办？你会发现世界上怕这些东西啊，就想办法来，如果怕经济方面的损失呢，就因着害怕这个损失，就哎呀，美国人又不攒钱，这个问题很，这就太严重了，对不对？又怕损失，又多花钱，那个就很麻烦了。那中国人就是攒钱嘛，对吧？中国人就攒钱，多攒钱。中国人绝对怕经济的损失，所以中国人储蓄那个什么比率是最高的。当然，现在新的这个年轻人慢慢不像这样子了啊。另外，生命方面的损失或者健康方面的损失，为什么现在不管在中国也好，在美国也好，关于健身、关于饮食、关于各方面的这些东西，大家常常都在看。如果你喜欢去看微信啊，微信上面的那些信息，你会发现，就是这些方面的，经常就是这些的，对吧？这世界上的人，请问当他们面临这些东西，面临对这些各样损失的一个惧怕，然后试图去解决的时候，有没有去解决这个害怕呀？你会发现这里头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啊，大家所害怕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想去解决那个害怕，而是因着害怕去这么去做事情，以为这样就可以不害怕。这是不是很矛盾啊？这个是在解决害怕吗？这个实际上是在加强害怕，是不是？加强害怕。所以呢，简而言之，世界上啊，没有一个解决害怕的一个方法的。他唯一解决害怕的方法，比如说害怕别人来攻击我，那我就买枪支弹药。买枪支弹药是吧，为了让我壮胆，但是还是因为害怕别人来攻击我，我才买枪支弹药。所以呢，你后面的做法其实是基于这个害怕，是顺应了这个害怕在这里所做的行为。所以我们想一想，这是天人的想法。当我们面临我们人生当中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我们有的时候不知不觉还是这样子。你比如说，当有的时候啊，我们出于对不管是我们的未来也好，对我们的学业也好，或者对什么东西出一个惧怕，然后来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我们想祷告让上帝来解决这些问题，好让我不害怕。这是不是跟世界上的人做事情的方法一样啊？跟买枪支弹药来解决内心的恐惧是一样的，而不是去对付这个内心深处这个害怕。但是在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生命记的这个以色列人第一次进迦南地的这个经历里头，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圣经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对付害怕。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啊，是我们失败的惧怕啊，是内心那个状态，不是危险环境的必然产物。为什么这么讲？当时他们去要进入之前，他一开始啊，当那些探子来了以后，那个时候他们有没有危险？他们没有危险。他们的危险是他们想象出来的，是不是？他们的危险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世界上的人通常认为内心的惧怕是危险的环境在我们心里头造成的一个结果。实际上就人就这么看，当你这么看的时候，造成一个什么样子的后果呢？就是说我今天我不会去真正的去来想办法除掉这个惧怕，而是说接受惧怕是一个正常现象，然后接受了惧怕再想办法怎么样去做。这就是前面所说的，他买枪支弹药其实是出于惧怕吧，所以你并没有去对付这个惧怕。但在他们当中，我刚才说了，他们为什么不信神？他们为什么失败？是因为他们不信神。为什么不信神？因为他们内心惧怕。所以今天啊，惧怕是造成后面失败的一个原因，而不是倒过来。这跟世界上人想问题不一样的，对吧？想问题不一样的。其实在这里啊，这一次因为我们讲到不能讲太长，我就每一个都不能够太展开啊。但是我可以给你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说神让我们看重的啊，先不要管环境的问题， 先来看内心的事情，因为一生的果效乃由心发出，所以你要想要解决你人生当中的问题，先不要想去解决外面的问题，先来解决里面的问题。解决里面的问题实际上啊，要容易得多。你也可能觉得难很多，难很多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们就觉得难很多。但是要解决里面的问题，认识到惧怕其实是内心的东西，只要把这个东西除去就好了。还有一点，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因为力量小，他们以为是他们力量小，为什么？因为他们力量小。请问他们从埃及出来，把埃及的人可比迦南的人多多了，文明古国。埃及如果想要把迦南灭了，我相信埃及人做得到的，对吧？他们从那里被带出来，请问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大吗？是他把埃及的军队全都征服了吗？还是因为神啊？自然是因为神啊。所以他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力量小，而是因为惧怕，因着惧怕不相信神。就好像这里箴言24:10，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这个想法也是只有信神的人才有的，因为在世界上的人他没有一个神的观念，所以对他们来讲，要解决这个惧怕，不考虑神的因素，只考虑天然人的这些资源，所以今天呢，他就只能在那里头想办法。但对我们每一个来跟随神的人来讲，每一个解决问题答案全在神。所以今天呢，在我们当中碰到什么困难，绝对不是因为力量小，我们要搞清楚，绝对不是因为力量小，得胜也绝对不是因为我的力量大，我天然人的力量大。什么时候把这个想成以为是自己的力量大或者力量小，什么时候就失败了，是吧？所以在他们当中失败不是因为力量小，乃是因为惧怕，这是一点。第三点，他们之所以惧怕是因为依靠的是自己的肉体，而不是在他们中间的神。这个跟第二点好像有点像，好像有点像。在这里看得很明显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当你面对事情，你过后怎么样反应的，怎么样反应，它就表现出你内心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一直在跟随着神，对吧？一直到这个地方，他们可能以为他们是在依靠神，因为能够跟随神出了红海，经过旷野，与神立约，然后建立会幕，然后一直跟随神到应许之地的边缘。但是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就显出来他相信的是自己的肉体而不是神了。为什么？因为他如果相信的不是自己的肉体，今天他会不会想，我的肉体跟那些亚摩利人的那亚纳族人的肉体区别有多么大，他们又高又大，他们的城高的顶天，我们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在这里一下就看出来他们内心在相信什么了。所以在你我当中啊，如果当我们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来跟随神的道路当中，中间失败的时候，他应该告诉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内心里到底是在相信谁。如果相信的不是神，注定失败的，就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惧怕，没有办法脱离这个惧怕啊。我在这里用另外一个，就说是这些事情啊，这几件事情看到这个地步啊，我们就发现他其实已经给我们有很多关于这个对于惧怕是怎么一回事有一些答案了。比如说当他说他们的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不信神，他们惧怕是因为他们依靠是自己的肉体，那怎么样解决呢？按理说很简单，信神不靠肉体就行了，不靠肉体信神就行了，是不是就很简单啊？但是事实上呢，这就好像我们在领受福音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的时候听福音听了很久，甚至听到一个地步啊，一听呢就觉着我已经听过了，但是呢如果这个福音还没有进到我内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这个话还没有进到内心里头，然后就总进不去啊，总进不去。 所以要在今天呢，我在这个时候要更加深入的讲一下圣经里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惧怕的问题。这里是告诉我们方向，我们应该不去看自己的肉体，不去靠肉体，然后应该去相信神。但怎么样去这么做呢？我用这一段经文来让大家看，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这里讲到这个解决这个惧怕是耶稣基督来做的事情，不是我们凭自己不靠肉体来相信神。如果自己就做得到了，以色列人就不会失败了。这里讲到说什么，第一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我在这里特别用红颜色的字描述，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在这里描述一件事情啊，他在这里首先讲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当然这实际上是在讲旧约时代的事情，因为主耶稣一来就败坏了掌死权，对吧？但是当我们没有真正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没有活在当中的时候，我们活在耶稣基督那个生命当中，我们虽然活在新约时代，但经历好像是旧约时代的一样的。他就说是魔鬼掌死权，但是魔鬼怎么样掌死权？掌死权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以为魔鬼掌死权就是说，好，今天他掌着死权，他把那个死释放在你身上，死释放在他身上，他可以随便释放，那就理解错了。因为他底下不是这么解释的。他虽然掌死权，他怎么样把死释放在人身上的？他说因怕死而为奴仆。为谁的奴仆？被魔鬼的奴仆。他这里就讲到是因着惧怕魔鬼才把他那个死释放在你我当中的，他才把他释放在你我当中的。当然我们在这里啊，如果你对圣经里头这些观念比较熟悉，你首先想死你就不要，不是你想死，你想到死这个观念的时候，不要把它想成只是说最后身体的死亡，你说啊，我也不怕死，不是讲这个。这个所讲的就是说罪的工价就是死，罪就是偏离上帝以自己为中心，死就是过后带来的灵魂以及身体上各种各样的痛苦和那些问题。这个我们怕不怕？这个所有的人都怕。你我如果不怕，美国人如果不怕，就没有刚才的那些事了。我们就是怕这些东西，但他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因为怕这些不好的结果，我们才成为奴仆的。所以他就告诉我们啊，要想在这里头经历到得胜，我们真的应该去面临这个，就是面对这个惧怕这件事情，面对这个惧怕。但这句话哦，不但告诉我们了这个惧怕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运作，他也给我们告诉了一个机会，就意思说今天原来魔鬼就在旧约的时代都不是像人想象的有那么厉害，他如果厉害哦，他可以生杀予夺的话，那你怕不怕死都被他辖制住了。就意思说他有一个进入的这个渠道的，他进入的渠道是你必须怕他。这个例子啊，比较早一点的例子当然就是创世纪的例子。创世纪的例子，你想一想，在夏娃听撒旦的那个话的时候，你看没有？那个时候本来没有任何的惧怕的，对吧？没有任何的惧怕的。然后呢，撒旦通过谎言造成一个缺乏感，造成一个缺乏感之后，他去做，然后就跟上帝生命断开了，你吃的那一日必定死。然后接下来，他马上就有一个惧怕和羞耻，你看没有？记得不记得？当他们听见耶和华的声音，他们就害怕，害怕那个时候就在了，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第一次体验到一种羞耻和惧怕，你知道内心的这个状态哦，内心的这个状态其实才是我们真正怕的。就好像说，比如我刚才说我以前最怕丢脸，那你最怕丢脸，有的人是不怕丢脸的，或者至少不太怕丢脸的，对吧？失败怎么没关系了，对吧？你看没有， 同样是失败，同样是丢脸，有一个人因着丢脸内心就一个痛苦和煎熬，另外一个人也丢了脸，但是他无所谓，他内心就没有那个痛苦和煎熬。请问怕丢脸的人到底是怕丢脸还是怕煎熬？是怕那个煎熬，就是内心里头因着被定罪，因着觉着羞耻，惧怕那种魂的状态。实际上人怕的是那个东西，对吧？人怕的是那个东西。所以呢，今天他其实就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启示啊。这个启示就是说，我们如果明白撒旦他的权力是很有限的，就算在旧约的时代，那如果我们今天啊，能够学习不害怕，能够学习不害怕，能够在这里得胜啊，他可以把我们从很多事情上释放出来。比如说在我的例子里头啊，我当然我觉得这个其实上帝已经在我身上已经做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了。我现在我在有些事情上绝对不像以前那样子了。所以呢，我自己经过那样的事情之后，我体验到的是一种自由。以前这个东西你怕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就是辖制，你总是要逃避它，你总是把你限制在一个地步，最好远离那个状态，你的生命就被这个惧怕所辖制了，成为奴仆，对吧？但是你如果除去惧怕的话，你的生命就开广了，真的就开阔了啊。这个例子呢，什么叫做因惧怕哦，因怕死而为奴仆，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专英文还专门有个词哦，就是 fear of public speaking， 叫 glossophobia， 就是怕当众给人说话啊。你会发现这些人啊，让他私下跟他自己的朋友讲话啊，从来没有问题的，但是一站到一群生人面前要讲什么的时候，哎呀，那本来会说的都不会说了，对吧？你现在想想，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我以前也非常非常怕这种，就是当众来说话的。你现在想怕什么？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一开始对于一个小孩子，他内心里头先听进去什么了？先听进去关于当众说话，比如说丢脸或者是出丑，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惧怕。有了这个惧怕，这个惧怕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惧怕其实只是内心里头所接受或者相信的一个负面的期待，其实就是一个意念，一句话而已。撒旦的能力就这么大，他掌死权怎么掌法，他怎么样释放死法，他只是用他的话而已。他如果不是这样子啊，他对付亚当夏娃就把他其他更厉害的方法使出来了。你想他当时成败在此一举，他干嘛不用其他的方法呢？他等到后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干嘛不用其他方法呢？你就知道关键就是这样子，他就用他的话，但是惧怕什么？内心接受或者相信了对自己的未来或对自己的某方面的表现，今天接受了一个负面的暗示，负面的话语，然后呢，内心一旦相信这个，他就影响了你的思路。比如说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就影响了你的思路，影响了你的发挥，然后果然就丢脸了。然后这样子怎么样？这就在恶性循环当中加强这样子的经历，所以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做奴仆的。所以撒旦很厉害吗？撒旦不很厉害，撒旦不厉害，但是呢，我们如果不知道怎么样对抗他的话，不知道怎么样对抗他的话，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在以色列人啊，我今天马上就结束了，最后一页，以色列人的例子里头，他们其实今天哦犯的至关重要的一个错误就在于说，在他们当中其实有神的云柱火柱同在。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神告诉他们，我与你们同在，我的恩典和能力是够你们用的。今天当我把这个迦南地交给你的时候，我足够有力量把这个地方打下来，你只要相信我的话就行了。 但是那些探子们干什么？他们今天带来的是另外一个消息，他们带来的消息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去攻打的这个地方，你看那里人又高又大，城高的顶天，我们这些人那十二个代表是不是他们里头强壮的人？自然了，对吧？我们呢在他们面前好像蚱蜢一样。所以呢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今天接受了负面的暗示，仅此而已。如果在当时他们不去听这些话，就像约书亚和加勒的例子，他们说什么？我们进去得这业为地吧，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必能得这地，我们必能够把他们打败。所以你看没有，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听见的是神的声音，但是呢其他的以色列的会众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声音，是一个对他们这个未来负面的一个暗示，负面的一个期待，负面的一个话语。他们失败就在这里。今天当然我没有打算把这一个怎么样解决这个惧怕铺展开讲，下一次再来讲。但今天告诉我们这个惧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时候已经告诉我们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恩典的福音，你为什么你要来教会听到。在以色列的时候，云柱火柱都在他们当中。如果你去看这一幅啊，这叫这个高空的鸟瞰的这幅图的话，如果你看会幕在中间，他们一共有12个支派，每边有3个支派，犹大的支派是最多的，而且一个会幕是长方形的，所以意味着这同样的人数在这边就会长一些，就会长一些，对吧？而且犹大是最多，就他们人数是最多的，整个就是一个十字架。所以今天当我们讲恩典的福音，当我们讲这些话的时候，就是让你常常因着看到十字架，你可以看见神的云柱和火柱。所以呢，今天要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得胜，真的是得胜惧怕哦，能够活出一个 fearless life， 今天听福音就是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越看得清楚这个云柱火柱，神与我们同在，是因着十字架，因着恩典的福音，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常常在听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就在提醒我们什么？你要看这个，这个就是对付，其实这个是对付惧怕最根本的。当然还有一些具体的东西，我们下次再来讲。好，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想到主啊，你真的是不但教导我们关于恩典的福音，而且你要教导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恩典的福音，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方方面面能够进入耶稣基督的得胜，能够因着耶稣基督一人能够在生命当中作王。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你将要赐下来的信息，将要赐下来的帮助，将要解开的你的话语来献上感谢。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